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维摩基金，这个宝鸡菩萨及五百长者子丈夫这个弟子，昨天我们讲了，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故法生，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不过是大乘、小乘、尊称。这经典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讲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应生，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自身也没有，何况由他说法呢？因为他的身体也是因缘而生的，世间所有的万法都是因缘而生，所以呢就是因为因缘而灭，而因缘是无自性，故一切法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信就没有主人，就这个意思啊。没有主人，谁在说法呢？就像花在开的时候，它没有主人，它是非有非无啊。所以呢故夫你说它完全没有就断见了，它有因缘啊，才有泥巴、空气水、火、风，这种种这个现象产生因缘，就故花出来了。那花是不是有呢？把它分解开，它几乎呢就是地、火、风、水、空气或者是营养产生了这么一个缘起啊，好像有花，事实上它是没有花。所有的繁殖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万物都是一样的，它是没有主人。没有一个这个主主者，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念头，就是说或者我们的世界，它都是非有非无，就是因缘法，叫缘起法。缘起就是无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啊，依因缘故发生，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法都是从因缘里出来啊，所以这个。就包含我们人生少因缘都是一样的，从无明，无明又没有主人呢，还是没有主人的。无明缘起，起缘始，是缘明舍，明舍于六日，六日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老病死，这个呢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缘起，没有主人啊，没有主人就是空，从无，也就是说从唯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它就是自性，因为讲自性是不动的，就是说有也是自性，自性无也是自性，就是说每一瓣花不管它是空也好有也好，它都是自性。为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每个地方不管是有也好空也好，它都是自性，就是白天黑夜它都是自性，就是，那我说黑天跟白夜对自性的人不存在，因为黑天跟白夜它是没有自性的，黑天白夜是同一个自性，因为自性没有黑天和白夜的，没有山河大地，没有日月星辰，因为这些所有的现象、生命和空间，它都是缘起法。而自性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境界。没有地火风水，没有长短高低，没有大小方圆，统统没有，自性这个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有的东西都是缘起法，没有主人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在缘起，就像木头跟敲木头的时候，产生这这的响，你看这样，如果你贴了当当的响，就这样。所以当当的响是因为贴跟贴的缘起，木头跟木头敲就噔噔的缘起。所以呢，就是你照恶就地狱的缘起，照善就有天堂的缘起，但是呢是没有主人的，知道？但是我们一直在执着认为呢，就是我照善的天堂，我照恶到地狱，其实呢没有我，你就是照恶到地狱而已， 第二，恶就是个法，恶是没有我的，没有主人的。这个人造恶就是地狱显现，它就缘起。说善就天堂，天堂的缘起，这里没有一个我在造恶，我在造善，它这里没有我，一个我就麻烦，就变成主人公了，觉得一个，所以呢，尊生一为有我，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呢，所有的文字音声，或者说啊，这个境界，或者是因缘呢，都是缘起法，没有自信。所以呢，佛陀讲来讲去了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法是空的。昨天我们讲了这个地方，所以后面讲啊，无我，你看一切法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个法和释迦牟尼佛自身。和所讲的一切法，包括能讲的这个法会，或者说任何一个境界，就无我无造无受者，无我里面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在造，也没有一个受者，就是苦它就是苦，没有一个我在苦。这个受就是你感觉到我在受，并不是我在受，受之身它就是缘起，就是缘起，没有自信啊。所以呢，没有一切法，没有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世界上都是没有我的，对吧？那个念头以为你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念头它也是缘起的，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也是缘起，都统统没有自信。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佛性啊，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就是说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就是这个念头呢，它也是缘起无自性，它也是叫做浮现的，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所以没有我，没有，因为就不可能有造，不可能有受者啦。所以我、人、众生、受者的这种体啊，都因为一个我执的那个地方。所以讲一切法缘呢，啊，都是啊性空，一些法缘。所以呢，一切法的我，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没有造者，没有受者，就是无我，无我所造啊，无我所受，就无有受者。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缘起性空啊，是所有外道里面不共法，就是这个法在外道里面都是找不到的。外道所有的外道都要一个我，或者有个神，或者有一个主宰者。啊，知道，所以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知道，所以呢，他就创造一个我。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父母他就是主宰，儿子是我的，就是他一个主宰，他就是这样的慢慢造，就是我要主宰儿子，主宰妻子，然后开始主宰这个家，然后想主宰这个一个家族，然后想主宰一个村，然后主宰一个乡，想主宰一个国家。然后呢，那边也一个人也想这样主宰，因为这个人也想主宰，所以就变成很多主宰者，慢慢的就造神了，就是造神就造出一个什么神出来，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慢慢的就变成一个神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所有神我的概念一定是成一个，首先就是一个主宰的我在那个地方。所以佛陀说啊，是没有我的，一些法里面是没有我的，他只是撞击而已，知道，这是撞击的声音而已，啊，痛啊，这是个撞击的声音而已，就说痛完就没有了，那我到哪里去了呢？知道，但是没有了，所以一切法都无我，无我受。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都是一个法所缘起的东西。所以外道呢，就是说外道，你要是说一个人，你像关公，慢慢的就造神了，是吧？就是说他因为在人间很讲忠义，慢慢的就造神了。你就是说这个其实佛陀也是被我们造神造出来的，知道吧？佛陀圆寂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佛陀圆寂了，他的圆寂就消失掉了，我们死了也就圆寂消失了，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性跟佛这个性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完全是平等的，就释迦牟尼佛一直到现在都是平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释迦牟尼佛看到的世界，所有境界，它都在缘起，就是空 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是缘起，也是空。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到现在完全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知道？就释迦牟尼念头的缘起也是空，所以呢，那个空，你的念头是空，是缘起无自性空和法界缘起无自性。那我说，我们有一个东西跟释迦牟尼佛一直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外面的缘起是一样的空，我们的念头和佛陀的念头缘起是空，还有呢，我们的自性不生不灭的这个自性和当时释迦牟尼佛那个自性也是一样的，一直是品的，没有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造神的。所以我们都在造神，知道吧？所以我们的造神就是外道，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外道范围之内，都没有一个平常心。为什么讲平常心是道呢？平常就是吃饭穿衣睡觉就是道，一切愿就无自性，就是法性。还有一个呢，执心是道。什么叫执心呢？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佛性。那个佛性你观察了叫执心，就是你一念直接跟你的自信守住，你那个自信叫执心，这个执心就是道，知道吧？执心呢，我们讲就是说非心非佛，知道吧？它就是道，或者即心即佛也是道，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缘起无自信，就是说都是平等的，那叫道。释迦牟尼佛于是，今天我们亦于是，执心就是说。所有的自信跟释迦牟尼的自信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于是他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是于是，叫执心，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佛了以后，学佛了以后啊，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一个不学佛的人呢、啊，或者说一个人造神的这种概念非常强的人呢、啊，他就想造神，造神就是造自己，知道吗？这个人想造一个神，就想造自己。还是借神造自己而已，明白吗？但是真正学佛的人绝对不会造，都是平等的、平常的，平常太平常了，平常的人不敢接受，为什么呢？就是说人家都在争名夺利，我也要争名夺利，突然的这个东西不值钱了，然后呢，你一直比别人家强，比别人家伟大，比别人家高，发现了这个时候把你拉低的时候，你有点不接受，就是比较你一直是大和尚，然后别人家都对你朝拜，是吧？慢慢的就把你变成神了，造神了。到最后面把那个神拉下来，就人可以上去就下不来，就是我们讲上上云一下山难，就是人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常的人，他就不干了，是吧？他喜欢造神，所以中国就是世界都喜欢造神，只有佛陀啊是一个平常心，就是说到非常平常的时候，就说啊见人人了。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无自性的，所以看到，所以一旦你明白了以后啊，你就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执心人，做一个念佛人，就是一切无自性皆是佛性嘛，那就念佛嘛，就是一切无自性的话，你就自观佛性，那就是念佛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意识，这个我啊，一定要这样，就是说他这个我一定要去掉，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有三个我，一个世界的我，一个身体的我，还有一个本身讲我的那个我，觉得我的那个我叫念头我，这个念头我呢给一切法是不共的，就是直接从浮现的出来，对吧？我们这个身体的我是缘起的，对吧？那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也是缘起的，那我们念头的那个我呢是由于诸法的缘起才是念头，这个念头的我也是缘起的，对吧？但是呢都可以直接自观的佛性啊。这后面介绍这个无我无造无受者后面讲一句叫善恶自业亦不忘，就这个意思。这个善恶自业亦不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善是没有一个我在善，我在造善，我在造恶。因为是因缘的，你善的时候就是善，恶的时候就是恶，善没有一个标准的善，恶没有一个标准，就是就打个比方，堕地狱并不是你要堕地狱，并不是说你造了恶到地狱，是因为是恶到了地狱，恶就是地狱，不是你造的恶是地狱，没有我啊， 你知道吧？没有我就是缘起而已。打个比例来讲，那个树长在石头上，它一定长得很小。那么说一个树长在肥料上，那树长得就很大。我问你，有没有人造作呢？它是缘起法，缘起法它生在石头上，它就是地狱嘛。生在这个肥土上，那就是天堂嘛。就是说一个人在缘起里面，在善里面，他一定是长得很好，是吧？上到天堂。一个人在缘起里面，在恶里面，那一定就到地狱。是一到地狱，是因为恶到地狱，不是我造恶到地狱，是因为恶到地狱。没有一个我，因为它是缘起法，有一个我就变成我在主宰了，是啊。所以善恶之业不会忘掉的，就是这样。一切缘起，就是说都是在缘起中。所以我们讲悟道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是在善理上还在恶上，它都是缘起无自性。如果一个我在造恶，我在做善，就变成一个呢，你是主人，都控制善恶了，知道吗？我缘起这里面就是说直接跟是什么，它是没有自信。所以呢，一旦你悟到了自信的时候啊，就是说在恶里面悟到自信，瞬间恶就没有自信，就直接成佛。善里面也没有自信，所以你直接从善里面悟到了佛性。因为善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恶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所以呢，这样的在佛性上你就可以超越善和恶，没有善没有恶了，你就跟这个佛性就相就解脱了。如果你在你没有悟到自信，照样在缘起里面无始无终，没有开始没有结尾。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他没有自信就没有开头没有结尾，都是当下。为什么当下当下解脱，你知道吗？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你可以瞬间解脱。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那愚人如果有善恶啊，善到圆满了就能解脱。那愚人他肯定功德小一点，男人功德大一点，是不是？那愚人一定要变成男人，然后男人呢要变成罗汉，罗汉呢也变成天人，变成罗汉，罗汉变成菩萨，菩萨要变成佛，他变成一个过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是善有自信了。就是善有自信的话，你就变成善不停地增长，不停地有善增长，善增长，善增长，增长，一直到成佛，是不是？叫做恶下堕，恶下堕，恶下堕，就是你变成恶有自信了，知道吗？所以恶有自信就是恶在连着的，连着一直连到地狱里下啊，不断的造恶，不断的下地狱。所以恶是没有自信，善也是没有自信的，因为它没有自信，所以呢，你直接在你当下。就是当下在离地境界之中直接悟到了一切法没有自信，对吧？一切法没有自信，对吧？也就一切法没有自信，一定要认识一切法。我们就三个法，一心法，第二身法，第三法界。就是法界没有自信，身体没有自信，念头没有自信，就这样。我们讲根尘识就是十法界，十法界没有自信就成佛了，是吧？就是一，你看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舌身相互触法，是吧？就是说我们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舌身相互触法，无眼界那只有无意识界，就是无十八界嘛。无眼耳鼻舌身就无根嘛，无舌身相互触法就无尘嘛，无识就是无死嘛，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呢都是空的，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没有，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主宰者，没有主宰者就没有自信，没自信就是空，是吧？所以呢菩萨们呢都以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以这种方法，以波波罗蜜多故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要悟到这个体的时候，应该从这个体上，从这个缘起上悟到自信。所以缘起无自信啊，所以呢是从这个善恶自业亦不忘，就是说因为你不能说善恶业没有自信，我可以造善造恶，不能这样想，知道吧？善恶自业不会忘掉的。如果你没有超越，就是说没有悟到自信，不是安住在自信上，就不是安住在心上，安在缘起上，就是说你一念安住在缘起上，以缘起 一缘起，所以你的自信呢可以写无量个缘起，所以自信呢它是不顿的，但是呢有无量缘起，从这个大乘起信论跟唯识的这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到这个，他讲了一切时，就是缘起里面他有一个一切缘起，他有一个自信，就是我们讲无明即法身，就是因为有复性，有复性才有点无量缘起。而唯识上面不一样的，就是说认为缘起无自性，它是没有复性的。那说这个他们有没有冲突呢？就是说，但是很多人研究的时候，他有冲突了。一冲突，一个是讲一切都没有自性，我应该把它丢掉，要抓住你这个，要达到转世成智啊，见到我们的法性啊，真的复性是不动的，那是一切。但是呢，在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他认为所有缘起即是佛性，即是佛性，因为没有复性就没有缘起，他是这样讲的。所以两个讲法，我们一般人不学习佛法的人，他辨别不出来，就是也没有辨别过，他就没有这上面去问过自己，怀疑过，因为你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思维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一切缘起里面有没有自信，就是按照唯识上讲，这个缘起的是没有自信的，它就是恐慌，它就是不可得，就是没有。但是呢，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只要现行的都是有自信的，因为有自信才有现行，就是他是这样讲，就是，所以两个讲法不一样。所以这个善恶自依啊，不能忘，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在前面讲的一句话，就善人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就是说，你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没有自信，那说这个叫做善啊，这个善分别诸法相，就是说我们要在生活中常常思维，这个一切法都是缘起，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我干嘛？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那个小狗是吧，从这个上面掉下去了，把脚打跛了，啊，那主人呢，他怀疑被人家打了，甚至很生气，是谁把我狗打成这个样子的？他就很生气，是吧？一看是狗是从这个瓦上掉下去了，他就不生气了。就是说心中有人就顿念，心中无人就不顿念，就这个意思。这在庄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啊，这个船经过了一个地方嘛，结果呢前面呢有一个船挡着他，但是他说这个人很不讲道理，怎么站在前面，他很生气呢，就非常生气。好了，船外边个划到边一看，船上没有人，哎，他一下子就不生气了，记得，就是生气是因为心中有人，知道吧？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前面有一个路上有一个人，那你肯定会很生气，是吧？为什么不挡路呢？哎，你一到边个地方不是人，是一个树在那个地方，你就拐了。是吧？对啊。那么说，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要再打个比喻来讲，就是说，这个，我们路上想到鄱阳湖去玩，是吧？如果是一个人挡着你路，我们肯定要报警的。但是呢，是一个路上在前面挡着，你乖乖的转八十里路，是吧？就是很乖的转了八十里路，我到鄱阳湖去玩，是吧？你发现嘛，就是说，人心中没有执着一个人的时候，您内心很平静。如果你制造了一个人，那心里就不平静，也就是世界上万法没有缘起，没有人在里面，你自然内心就很平静。因为你现在为什么烦恼，是因为这个缘起里有个人在里面，所以有个你，有个他，这都是缘起无自性嘛。所以我们悟到了一切法没有自性，你心呢，它就会平静下来。一旦你有了一个人，你心中就会愤怒，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佛教的最基础法，告诉你，最基础的法就是缘起法，是佛教最基础，无常、缘起、寂灭。就是说，这个，但是很多人都不修，知道吧？明明是缘起无自性，但是大家都有不满状态啊。 所以善人分别诸法相，欲第一义而不动，你心就像庄子一样，他就了解了，是吧？所以实在实开始实在复数啊，立降魔，这个得干漏啊，得干漏啊灭啊，得干漏灭啊，绝道成，也就是佛，这个是最前面讲的是佛陀啊，这个所证悟的这个法啊。那么说最后面的讲这佛陀这个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就是佛陀在复数，复数佛就是菩提的意思啊，数就是菩提数啊。佛陀在成道，在菩提树下打坐，打坐这里降伏了，是吧？降伏了五魔啊，就是楞严咒啊，就是楞严经五种魔，五种魔就是烦恼魔、死魔、生死生老病死魔，五阴魔就是实际上天魔，就是万魔了，是吧？就是我们一直是讲啊，降伏魔，降伏什么魔啊？其实魔呢，最终最究竟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心魔啊，不管是生死魔也好，对吧？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但是为什么变成魔了呢？就是你心有问题吗？你心不出问题怎么会变成魔？心化就为什么般若智慧能够破这个四魔呢？般若智慧能破，因为般若金刚般若嘛，金刚是什么？就是佛性嘛。因为你看到了佛性的一面，那一切魔都破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性在哪里呢？就是观察了宇宙的实相，就是这里没有观察了宇宙实相，是绝对看不到佛性的。佛性在哪？佛性不在某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生灭的里面，就是在万象之中，就是在你的身体这个因缘里面，就是一切缘起里面啊，一切你看到一切缘起无自性，那你就看到金刚的佛性。那金刚佛性出来，就是那个就金刚不坏。那说那金刚出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四魔就破尽了，是吧？四魔啊，所以叫烦恼魔。烦恼魔，所以我们觉得烦恼魔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了，是吧？财神别是水都是烦恼魔，是吧？生老病死都是魔，是吧？比如说这个五蕴魔就色受想行识叫魔，天魔就是就是我们色身相会触法都是天魔，是吧？所以这个天魔你执着了它就变魔，你色一执着那就变成色魔。声音一直做了就阴魔受魔，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叫色魔，然后你执着了叫受魔，就是你借助它马上就登念受魔就出来了，一执着就受魔出来了。但是你瞬间就我们修这个圆九经里面一训练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只要不了别它魔啊，它就会消失掉，它不是隐它就消失了。魔它是没有自信的，只要你不分别它立即消失，知道魔怎么去消失呢？只要你不分别它，它马上就会消失，是吧？所以就比例来讲，我们治病一样，病治好了以后那个病到哪里去了呢？知道就是病治好了你治病，哎呀我眼睛有病了，有花在外面，然后我们把眼睛治好了以后那花到哪里去了呢？因为花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眼睛有病了，你病治好了魔就不在了。所以呢，你一旦看到了自信，那你这四种魔啊都会消失，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降伏你心魔啊，烦恼魔、死魔、五阴魔、这个天魔啊，就啊要在这个观察缘起啊。那佛陀在菩提树下降伏这些魔王，是吧？得干漏灭啊，这干漏是什么呢？啊，干漏灭，我们讲就是打坐嘛，悟到实相就是干漏。要是最究竟的干漏，就是般若智慧啊，就是佛性。佛性就像，如果你抽悟佛性呢，就像清凉的干漏一样，从你顶门啊，湿润到自己心地。然后呢，那个干漏就像空性一样，佛性呢，从你毛孔里面。从你整个身心里面都可以通达，就是它可以示讯。就是说我们以前打坐的时候遇到干漏的时候，哇，从头灌到底。为什么？就是金刚佛性的种子啊，它完全有接受到，有接受， 就是你的身体全身都有接受，就是不像我们坐这个地方，我们的接受呢，为什么我们脸上会长疤子，你知道吗？哦，我们脸上老了以后就长这个很多的积啊，不干净的东西，基于为我们呢不能够全身的觉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身体呀，就很老是在乎一个部分，就这样，在乎一个部分，哪个部分通了，你哪个地方就长得好看，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长得就难看，因为哪个地方纠结，哪个地方就会长疤子，所以你身上脚疼手疼都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其实啊，就是你纠结了，你要真正通了以后啊，就比方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打坐那个点门接受，你的接受完全通达复性，你打坐一念对外面不生的时候，你的复性一定会出来，你的复性了，你的觉知会通向前身的，通向整个毛孔的，你坐在那地方发现你整个毛孔都展现出来，是的，我你现在呢展现不到呢，看见这个手就忘记了这个手，看见这个手就忘记了这个手，你知道吗？要不就想到头忘记了脚，看着脚呢就忘记了头，是吧？是因为我们那个身体呀都不能释放照顾，我们的觉性是一个点一个点的，而佛陀的觉知是全身爆发，他是全身都有觉知，所以观点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观点就是你坐在那，你的全身都是觉知，就没有身体了，全是觉知。我这个觉知就跟佛性相应的，知道就是。所以为什么打坐一定会跟佛性相应呢？打坐一定能够得到观顶，怎么够得到观顶法？就是你全身就是一个觉知，是没有身体的，就是感觉，这个觉知在那个地方。你坐到一定的时候，全身静下来以后啊，那就是个全身觉知。所以人观点的时候，整个毛孔呢都会有这个非常娱乐的感觉，就是非常快乐，就是。这人到了一定的就是初禅的人，初禅的人呢、啊，他心呢、啊，他满身都是欢喜，知道就是。那么说，得到初二果的人呢、啊，他的毛孔里面都出光明，整个世界都是欢喜，知道。到了三果的人呢、啊，整个世界和身心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讲就是心性欢喜，就是欢喜心，这种欢喜的快乐是自然从心里面出来，都是佛印。我那个为什么有快乐呢？这个乐你看房子它不会快乐，是不是？你打坐的时候，坐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可以你感觉到那个觉啊在桌子上面法欢喜，得到出果的人呢、啊，他会感觉到这个桌子欢喜。我常常不讲吗？哎，我发现我念佛的不是用身念佛，我手也念那么就手也在念佛，手指也在念佛，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念到法欢喜的时候啊，你觉得花也在念佛，知道吧？就是说虚空呢、啊、大地都在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觉知是变一切处的，觉知可以变一切，你做到初二个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了，就这样。你觉得完全，所以你平时念佛的时候，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把自己忘掉，你让用脚念佛，用脚底板念佛，用脚趾念佛，用五个脚趾念佛，就这样。佛陀能达到了五个脚趾清清楚楚的，就这样。他自己可以观察到他五个脚，我们就感觉不到了，是不是？他五个脚趾他非常的清晰能感觉到，我们把脚鞋子一穿，袜子一穿，就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有五个脚趾，你必须拿出来一个个的手，是不是？才五个脚趾。但是呢，佛陀能看，他能感觉到五个脚趾，连他的身上的毛孔他都知道，他都有觉知出来。因为毛孔这样能出分，他都能够觉知，是啊。那么说，你说如果他没有觉知，你挨一下他的脚趾，他基本上就知道了。比如呢，有一个人把你脚挨一下，蛮有脚趾，证明你脚趾完全可以搭到你的脚趾，是吧？所以呢，但是呢，为什么感觉不到呢？是因为你心太粗鲁了。因为到了二果的时候啊，他就能感觉到，就是初果、二果，到了二果的时候，他就能做到了。所以，去念佛的时候，你要用整个世界在念佛，所以身心世界在念佛，你就感觉整个世界念佛堂了，整个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哎，这个就是出二果的境界，就是、啊、就是说你的觉性出来了，就是你我们讲的觉性出来了。所以觉性不是一个心性。啊，心性呢、啊，觉性在一切法里面，你进入如幻境界啊。 到了三国的话，性欢喜，心性，性欢喜，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得甘露，佛陀呢，他能够从这个打坐无常这个地方，一直升到啊等觉妙觉到佛的境界，这中间完全正当。所以他这个甘露誓愿呢，就是甘露啊，灭绝啊。所以呢，这个达到这个啊、智慧就是法身了，就是寂灭，就是寂灭了，这样啊，完全是圆寂的状态，就是涅槃道，常住大涅槃境界，它是涅槃境界，所有法都在其中。所以佛陀进入到成道的时候，三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记得。所以他成这个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就是所有天都在里面，记得。所以这个甘露啊，就是法身啊。所以我们修行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甘露。如果你要甘露，就是法身，就是智慧，就是金刚，就是佛性啊。那么说，你一直观察生无常，世界无常，就要无常，一切法没有自信的时候，哎，你的甘露就隐现出来了。然后你只观它就可以了，观到心清净。就是甘露誓愿心点心清净，甘露誓愿诸法叫法清净啊，然后一切法和一切心和这个死都没有了，到性清净，就是本性清净出来了，三果就这样，然后呢又能够往外展现啊，这心变一切处，法变一切处，性变一切处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这样，达到眼耳鼻身心通，有五眼六通就现前。所以灭掉这个觉道，觉道成就都寂灭了，这个佛陀啊，在这个八相成道了。所以呢啊，一无心意啊，无受行，没有意识了，没有心，没有多虑心，心就是无明心、分别心、执着心，没有这个心了。无明心变成什么心呢？不动心，不动心就是法身，就是像东方不动佛。法身，那什么叫法身呢？就是我们讲心性，就是本性啊，这个自信完全显现出来。所以呢，那个出来就没有多虑的心存在。所以我们尊称呢，都叫无明心。什么叫无明心呢？就是一念，就是空间的一念，就是我们这一念是空间的出来的。这一念叫一念三千，三千一念，这一念叫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叫什么？叫做我们讲就是无明。啊，无明心，我这个无明这一念抽无明，然后产生时间，因为空间里面产生时间，知道吧？空间产生时间，时间是什么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间存在呢？啊，我们一直在讲，时间是二元纠缠，就是我眼睛看到外面色，有了个我，有了法，本来我跟法是一不是二，它就是一个空间而已，就是我眼睛看到外面这中间，这是个空间而已。但空间的两头，空间的两头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叫做空间，然后呢有两头，有个你跟我，这叫两头，这个两头叫做时间，明白吗？你知道时间是什么？两头是时间，如果你看着我烦恼，时间就拉长，就是，如果这个离这个时间看得很快乐，这时间就短，就是。所以呢，越亲近就越短，越烦恼就越长。所以地狱就时间变长了，天堂时间变短了，其实都是一念，知道。所以这一念的空间的大小的关系，知道吧？所以观察一下你的时间，就是。其实我们观察修行，就是说你的根跟外面的色，它只是一个空间而已，中间的空间而已。就是说你的眼睛跟后面就没有了，外面色外面也没有了，知道，全部的色和根它是一不是二，这叫空间，明白吗？如果你每一个步骤修行呢，都是可以解脱的，都可以观照的，知道。你现在看到我空间，就是这个空间，这就是一念，一念在哪里呢？就是空间，这个空间是一念，并不是我一念，没有我的一念，因为你的根里面是没有念的，知道，眼睛根是没有念的，外面色也是没有念的，念在哪里呢？是这个当下的这个体，知道吧？当下的中间的空间，这个叫做念，观察到没有？ 就是正念，正念就是说你跟二元对立的这个体中间叫空间，这个叫做念，这个叫什么念呢？叫第八意识，明白吗？第八意识，就第八意识。那我们现在限量上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是我看到你纠缠这个两边，这叫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叫分别识，是吧？就分别你跟我，然后不断地执着于我，就要增长五蕴，不断地执着于外面的分别难语，好坏善恶，这个叫纠缠外面的善恶，叫分别。然后纠缠七根舌，就烦恼跟痛苦、快乐和开心，就是好的就开心，不好的就烦恼，就是从这里面出来了，叫空间纠缠，时间的纠缠出来的。所以时间也是一念，空间也是一念。所以呢，佛陀把它把圣理七个名字呢，只要在时间里面的纠缠的体，就是第六意识或第七意识，就互相纠缠，是吧？纠缠出来了。但是一个悟道的人就知道，我看到你就是一个空间嘛，就一念，他马上就第八意识，那你就知道第八意识是谁住的地方呢？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住在八意识，他是故现八意识，就住在他，因为他是登地菩萨，像这个能树菩萨，他住在第初地菩萨。我初地菩萨他已经知道了，知道吧？他在持世界四缘与二缘，他明白，知道？二缘明白，他不会对这个二别，他对这个二缘了知是什么呢？知道？他了知是一体的，所以他就转为什么呢？就是第六仪变成什么？叫做妙观察智了。是吧？因为它是空间里面产生一个我，这是空间里面的一个我，空间里面一个法，所以都是一个空间。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叫做平等性质，叫妙观，两个是一个东西叫平等性质，两个形象就是外面有色法，里面有六根，这个叫做妙观察智。知道哈，所以妙观察智和平等性质是第六识和第七识，他已经转过来，但是呢，他没有究竟圆满之前，登地菩萨或者是等觉妙觉菩萨都住在第八识，还没有圆满之前的那一念之中。那我们反复呢，就在司法界在六道轮回怎么住呢？是吧？就是执着，他不了解第八识，他就住在第六识里面，直接观察，就是一个我，一个世界。就是纠缠，人叫他做善呢、啊，他就做善；叫他做恶啊，他叫他不要动恶，他就不动恶。他又是多恶又善，就在这里面去纠缠。所以反复呢，都在这里，他根本没有辨别出空间，他是辨别出时间。所以众生都住在第六识里面分别，我住在六，就在七识里面的执着，就是执着五蕴，执着于世界，就是执着。就是所以要修行，这个框架要出来，所以要了解这个框架的这个体。啊，佛陀呢已经没有心了，知道？没有人所心，没有无明心，没有这一念了，知道？因为这一念对佛来讲是没有的，他进入到大机灭海，他已经进入到涅槃，涅槃呢是没有这一念的，就是佛性，全是佛性，知道？就是说，他这一念也是佛性，就视线觉，释迦牟尼佛在打坐那一念，这一念是什么？涅槃，他是不得念头的。他没有这个识，叫无心，无心就没有无明，也没有分别，没有无明拿来分别了，没有无明，其实他已经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就已经没有分别了。那么说，就是初地菩萨，他就已经很少再分别了，就这样。所以呢，佛陀已经证到圆满的佛性，是吧？他这一念就从佛性里出来了，叫佛，是吧？这一念佛。那么说，这个还在修的人呢，叫等觉妙觉或者是师地菩萨。在这无明里面修，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是吧？你像二老汉证破六品无明啊，他就证到了六分法身啊，六品法身，是吧？所以菩萨呢，还有一个叫身相无明。什么叫身相无明呢？就是说他是尊身顿念，他的念就是尊身一顿念他就顿念，尊身不顿念他就尽了，就是他是舍度尊身来的。舍度尊身呢，就是像我们讲叫度尊身，菩萨到了 到了八力以上的菩萨就没有吸气了，没有自我吸气，没有自我还要去度众生，没有吸气，他是愿力呢，他是要度众生。就是我们现在每个念头跟菩萨念头一定是接在一起，就是八力以上的菩萨一定会跟我们连接，知道他一定跟我们连接。为什么呢？就像水到灌成一样，就是说你是糖，它是水，你只要挖多少糖，它就 灌进去多少水。就是你什么念头，它跟着你的，所以你的念头不管到地狱到天堂，它念头是跟着一起的。也就是到地狱，地狱又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又是你的罪业，知道吧？如果你在这里面一念毁光，你就可以从地狱走。所以地狱境界，司法界所有的境界都是两面的，一面是众生，一面是菩萨。知道，所以呢，菩萨跟尊生是远远连接的。所以你现在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现在打开眼睛跟菩萨一定连接，因为你一顿念他就来了。因为菩萨时刻跟你是连接在一起的，知道？就是说，你好比是糖，它好比是水，知道？它水常常灌你的糖，你小糖它就灌小糖，你大糖它就灌大糖，就是大糖的水和小糖的水。就是啊，所以人做大善他就灌大善，就是啊，你要做小善他就灌小善，你不做他就不来，知道？你要造恶，什么叫造恶，知道吧？其实对菩萨来讲没有善跟恶的，知道？我们有善恶，只是我们给了一个名词而已。做恶是什么呢？做恶就是你造恶是我们给他定为恶，这是你少，知道？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念头，还有一个佛性，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善，就这样。有人造恶业，只能到了，有人造恶业可以堕无间地狱；有人造了恶业，最多堕地狱恶鬼畜生道；有人造了恶业，可能还不受报，还能人道，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还有善，还有善，所以菩萨还要灌善，知道？所以菩萨时刻都跟我们这个心呢、是连接在一起。所以大家知道，所以菩萨他是无心，恰恰我们有心，有心跟无心呢是对着的，是吧？所以无心才能够日有心，讲空才能一有，没有空哪里有呢？就是房子在虚空里面做的，地球都在虚空里面，就说虚空它是无限的，我这个有的东西是众生的心，它是有限的。所以呢，无心，佛陀已经证到无心，无心又没有意，它没有这个意，这个意呢？就是说这个意是什么东西呢？意就是说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叫意。意有几种，其实意呢是没有自信的，它是不存在的。什么叫意呢？我们认为有一个心意，是吧？意就是昨天到今天到明天，你一直不忘记自己，这叫意，知道哈？一直忘不掉自己，就是昨天我在吃饭了，这个我要吃饭，这个叫意，你记住了，这个叫做意。其实呢，昨天吃饭那个意呢，是从诸法远生，没有自信就没有了，吃完了就没有了。你今天呢，还记住它了，这个叫做意，知道吧？所以意呢，记住了无量劫的事情，这叫意。所以人为什么，什么叫单纯呢？单纯的人呢，他是不记的，就是做了事以后就丢掉，做了事以后就丢掉，不会再记。就是说，但是我们念念不忘，这个人就挺麻烦，这样昨天的事情还记着，就这样。然后说就记了，就是变成忧患跟牵挂嘛，老是在牵挂嘛。所以这个意，所以意就这样，念念不忘叫做意。就是我们念佛也叫意，知道？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也叫意，就这样，意佛嘛，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意佛。我这个意佛的这个意，念念成性起，这个意是什么呢？我们称为叫圆觉经里面讲叫幻，虚幻的幻，知道幻。但是我们执着于幻的时候叫意，明白吗？就是说你执着于幻的时候叫意，意就念念相续，幻呢是念念不可得，明白吗？就是念念阿弥陀佛，念念不可得，知道？因为意成缘起而生，缘起而灭，知道？就没有符号了，它意到哪去呢？就这个念到哪去呢？回到心上去了。但是佛呢，这个念就是时刻跟心是吻合的，就是刹那刹那刹那都跟心吻合的，所以呢他没有这个意，没有去执着昨天明天后天，他通过缘起才现行，没有缘起他直接寂灭，就是所以是没有一个记住，由于记住就麻烦了，因为记住就记恨了，是吧？就是说你骂了我他就永远记住， 知道，因为它是瞬间化掉的，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意啊，叫心啊意。什么叫识呢？识就是分别心了，是吧？啊，识，我们讲心一识啊，这个识呢，就是人一意识啊。就是说你一直在相续这个识，当人死的时候，这个识啊，它还会在。就是造的恶业，就色受相行识，识就是苦报了，就是所有都在识报上，就让识，就是识一识就是坚固的执着，产生了一个不，就是我们家识，任何的一专注啊，它就会成为形状，知道吧？成为形状，你就别人来讲。你骂，你恨那个人，你恨坚固的恨就产生进来，就是说专，你专注着，专注将来就成为你将来的果报，知道？所以果报就是你专注地狱，你将来在地狱果报，就是我们讲专，比如说我们这个专注力啊越强大，你就会成为形状。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老公死掉了，是吧？老公死掉了，死了很长时间了。后来有一个人他在走路的时候啊，另外一个人就看到他背后啊有一个人跟着啊，并且还是他的老公。他老公死了，他天天在想，就是想出形状出来了。后面一个人看着他后面的有个复制的人，跟他后来告诉他，有一天告诉我们，哎，他不是死掉了吗？他怎么还在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人死了，他一直在念这个业，他这个死啊就变成后面这个死啊跟着他走啊。所以一个人呢死太执着了以后啊，他会复制一个人在后面走。你打个比例来讲嘛，像巫婆，他里面兜着你还一个人，这个就是死，知道吧？我这个坚固的执着，这个念啊，坚固执着，他里面呢还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他老是说还有一个人跟他讲话，这好有还有一个人跟他讲话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的识，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识上，所以神经病啊这一类的都是基本上是识变现出来跟他对话，是一个玩一个人他在讲话。你看神经病，十个神经病结果都是这样的，他一个人跟一个人在讲话，坐着讲，不知道跟谁讲，就是一个识固执成型了。就是说这个识对神经病都不是很重，既然他果报不可思议，知道，所以一般神经病是不能学佛的，学不了佛的，他就在那个识上，神经病他是没办法学佛的。所以为什么人盲音哑的人，他已经迷死了这个识性了，已经迷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呢，到临命终时，您观察一下，就平时要训练了，训练这个识啊，这个识要把它消掉，要知道缘起性空啊，你不要坚固的执着这个意识，是吧？无受行啊，没有色受相行识，没有色受相行识的这个受行，就没有受了，是吧？后面讲而习吹拂啊，诸外道，是吧？即佛陀在打坐的时候，很多外道来破坏他。那说这个时候他坐在那郁郁不动，不需要任何念头，外道自己自然而然的就被吹拂了。吹拂一切外道，什么叫外道呢？刚才一个人问我，这叫出千呐、啊，还这个在多林寺出千，还问我这千，知道？还还愿，这千上面写的。还愿三经游，他不知道在哪地方，他说我忘记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我要还愿。我说寺庙里好像佛没有讲还愿的这种话，就是很多居士啊到庙里去啊，立了一个愿，就是啊你跟我抱着我儿子上大学，然后我要还愿了啊。后来呢他忘记了，他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是不是我没有还愿了？那这个时候魔王他就会借机啊，他说啊，你一定要还愿了，把钱给我就还给我就可以了。然后真正的佛教没有还愿的这种概念， 知道这个哪有什么还愿的这种概念呢？哪个佛法上有讲过这个东西？知道我都没看过这个经典上有什么还愿的概念，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跟佛陀讲交易啊，知道就是说这个因果啊，这个因果是在你刹那刹的念头上，这个因果刹那刹在你行为上，就是说你的念头跟这个因果是有扯上关系的。我并不是说你搞一个那个跟那个佛陀那组交易啊，你给我发财了，将来我给你多少钱，这是根本没办法满你的愿的，告诉你，你给再多的钱都没有用。佛陀从来不做交易，做什么呢？佛陀跟你念头相应，你念善了你就有福报，你念恶了你就有过失，你念正了，哎，你就是法就正了。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念头，你的念头跟谁连接，哎，你就是什么样的境界出来，知道吗？如果你念头不正的话，你说你这边拿刀杀人，那边祈福他保佑我发财，就是我明天拿枪去保证我把一个人打死，然后我回来把这个钱抢过来就给你，那佛陀会满你愿，就是说那你怎么会佛菩萨怎么会满这个愿呢？是吧？所以佛菩萨啊，不会有什么那个外道之见啊。你要跟佛菩萨感应的话啊，你就要摧服你内心的外道。所以佛菩萨，所以我们这个佛陀啊，他已经摧服了所有心外求法的外道。这个外道，我们前面讲，它并不是外面一个什么外道，确实就是你心性的外道。就这样，哪有外道呢？心正一切正，心邪一切正。就是说，正人讲邪，邪亦正；邪人讲正，正亦邪。就是说，你就是拿一本《红楼梦》给来给我讲，我保证讲的跟佛法一模一样的，你相信吗？就是把《红楼梦》拿过来给我讲。然后我以前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我小时候看《红楼梦》就是好玩，我就连看《红楼梦》那就是一种情绪。我现在看到《红楼梦》那就是一种悟道。知道你照样你把这个射雕英雄传拿过来看，非常过去看的就是打架，是吧？眷恋看的时候那就是讲一轮好坏善恶的分别，这样。那我现在看看的话，那就是悟道。所以同样的，知道我看到大家以前看那就是男男女女，再看那就是我的境界，是吧？我再看根本没有我也没有你，就是我们说这个它是一层一层的往上悟的，你不能老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是吧？我们学佛三年五年的话，你开始那个样子还是可以，但是你如果学佛十年以后还是那样一点不变的话，那不白学了，是吧？所以佛法，因为我们没达到佛的境界，你是一定有增长的，一定有增长的。就是我们每讲一部经典，每讲就随便拿一部经典来讲，我发现不是经典变了，是我变了，知道？就是你就比例来讲，你把四上二罗经或者把个《地藏经》拿我讲，就是说，我发现了，我讲《地藏经》的时候，其实本来是个平常的一部经典，但是我感觉到我变了，是吧？每一部经典都在变，所以不是经典在变，是我的境界提高，明白吗？所以你修行的话，境界提不高，你不觉得不去反省自己吗？如果是修佛十年二十年下来还是那个样子，我记得觉海法师那个雨儿跟我讲一个公案，他说他在台湾亲近一位老禅师，就是二十年前听法跟二十年前听和，他的雨儿的境界都提高了嘛，那提高了以后他回来再听那个禅师讲法，那禅师讲的还是那些东西，他感觉到禅师一点境界都没改变，就是他没改，那我说他自己都提高了，结果呢法师还没提高，也就是证明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不能够按照这书本上一直按照世间的套路上走，应该是要提高。那怎么提高呢？他是因为有关照，还是应该关照的这提很大，这样。所以讲法也好，听法也好，你修行也好，你要不停地改变，不能老是原地踏步啊，有一些人一看就是原地踏步的，根本不改变的。所以呢，就是说摧服外道，摧服外道就是说外道不是在外面，我们不要老是说上帝不好吧，不能这样讲，知道吧？就是说你讲了你就变成诽谤别人， 你也不能说啊，某一个法师讲的不好啊，你这样讲的话，那你心里境界还没有提高，就是你心中有外道。所以佛陀摧伏的不是外面的外道，是他心中的外道。因为佛陀他因地修行，他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有外道，是不是？他是表法的，表尊身的，这个在求外道，所以他摧伏了外道。所以我们心中向外求的都是外道。你要了解缘起法，了解自己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非有非无啊，这个体验。心外求法都是外道。所以道在你自己心里面啊，并不在上帝，也不在外在，也不是在境界上，也不是在你这个气门上，也不是在念你的咒语上，这样都不是啊。后面讲啊，佛陀啊成道了以后，三转法轮遇大千，其人本来啊常清净啊，天人得道慈为正，三宝遇事现世间。就是佛陀这个成道以后，三转法轮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首先是成就这个说苦集灭道嘛，是吧？三转法轮大家知道吗？三转法轮就是说啊，讲先转苦集灭道，就是吧？苦集灭道三转，哪三转？一个呢知，一个是修，一个是证。一知人生呢就是说啊，此是苦，此是机啊，应当灭啊，应当修道。就是说怎么修道，先要知道，因为他没有，就是苦没有自信，是无量业障所积积出来的，就是无明分别执着积积出来的，就是缘起积积产生这个这个苦。那我说如果你要是灭苦的话，应该修道，这个我要知道。第二个呢知，第二个呢修，修苦，就是我们修无常啊，修缘起啊，或者说闻法，这过程叫修，修苦，修机，修机就是说这个机就是要这个修灭啊，就我们讲修灭啊，修灭就要修道嘛，正道嘛。后面呢知一知，后面讲正苦正机啊，就是这边上正，这个正呢是什么？苦把它证的就是修完了无自信，你就证到金刚不动了，就是苦背后就是乐嘛，机就是后面缘起就空的意思嘛，就是那么说这个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嘛，然后道就是成佛的意思嘛，那么说把它转为这个把苦转为乐是吧，把机转为空啊，把灭转为涅槃啊，把道转为成佛，就是所以呢三转法轮尊称都成佛了是吧。所以这个叫三转法轮遇大千，大千就是大千世界了是吧。大千世界法轮一向法轮本身呢，我们法轮本身就是清净的啊，轮是旋转的意思啊，旋转啊，每个尊称呢都有法轮，因为都有这个轮子。因为尊生呢都有佛性呢，它就是乐，本身是乐是吧。那么说它本身具足了啊，就具足，就是说讲的法本来是尊生具足了，就一讲尊生就明白了，对吧。那尊生这一切呢己呢，它本身是空的，就本来就是空的，尊生本一真就是它本来就是具足的，就自信本来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如来是吧。那灭呢就修法灭，就是说啊，我们讲修无常呢，修缘起，一切法本来无常嘛，你是要修无常，这是跟法相应嘛，就是一切法缘起无自性，这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摄影观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具足的，就是。然后呢，你这个正道涅槃嘛，涅槃就是常住涅槃，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正佛，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佛，正觉。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 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大千世界是怎么出来的？还不是众生一念吗？所以众生转凡人时，大千都在转，对吧？为什么呢？大千不出一念，一念不出大千，就是说大千就是一念，你一念改变了，这样你一念在修的时候，世界都在修。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你一念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的，都是悟的，就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悟，在那个地方不悟。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能够这样的这个，记住这要把法，就是说要应运它，一定要应运它。如果你不会应运，就是啊，听法的时候再修一下，关照一下，那就是吃饭不关了，不修了，因为法变一切处，任何地方都要转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走路的，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要不要转呢？法能出来以后，或者你讲法，或者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心里面转动一下，是吧？就像我今天早上写的那个东西一样，是吧？早上写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从眼耳鼻子震动一下，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我还修了一下，怎么修呢？是吧？啊，你首先就是眉间嘛，出现光明嘛，啊，耳朵出现妙法嘛，啊，一起妙法，鼻子呢出现这些妙法都是普贤行愿嘛，法界都是普贤行愿嘛，然后呢这些普贤干什么？嘴巴摄受一切众生嘛。是尽在其中嘛？我一切尊生呢，本不可得，就是生嘛，身体就是我们讲与息密伤嘛，就是叫虚空藏啊，是吧？虚空藏就出现到了意嘛，意就是一切境界普现于心前，对吧？普现一切尊生六根前，你就这样的睡在那个上修也可以。修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种法乐，就是你睡着都不想起来。就一直在修，所以一旦一修的时候，你就不动了，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们不修的时候，不停地找人家讲话，就是不停地就到处东拨西拨。一修的时候，你就不想动了。所以一个人正在，你像释迦牟尼佛，从小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状态呢？就常常迷失坐在那个地方，人家一看这个孩子就不一样，对吧？所以他父亲带他到田里面去，他看到是虫子吃虫子，虫子再吃虫子。他就不忍看，或者在树底下打坐，一打坐他身体就飞起来了，那时候才七八岁啊，他就飞起来了，进入三禅的这种定境，然后天上有那个云给他遮着头，然后三岁就这样，就说人家在远远看这个孩子跟人家不一样，知道不一样，就超越凡人了。就说我们修行人怎么样，你感觉到自己是超越凡人呢？常常非常安宁，非常寂静，对吧？你坐在那个地方就进入禅定，因为你常常观想，观想了以后你不要观想了，因为刚刚观想是一种抽修的方法，就是说你观想了最后你根本不要修了，一坐在那就出来了，知道？一坐出来就色身相互错法都变成就是说我从上面往下面走嘛，就是你把记住，你看上面是文殊菩萨，中间是观世音菩萨，这边是普贤菩萨，这是地藏菩萨，然后到身体上就是虚空藏菩萨，然后你的意就叫无尽意藏菩萨普现于现前。哎，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么多菩萨都现前了，你不要念了，这些菩萨都现前，你坐在那个地方就现前了，是吧？变前观的是佛身，观佛陀的眼，观佛陀的耳，观佛陀的鼻，观佛陀的嘴巴，观佛陀的身体，观佛陀的意念，就是不离开佛又不离开菩萨，是不是？也就不回到此世界又不回到佛。我们发现这一念修行功德多大吧？啊，所以大家不难道不急迫的想感受一下吗？是不是？就是说你感受一下，这多远一修啊？你坐着，就是说你坐着，你这样修的时候，你人家看你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好听话的一个人，很亲近的一个，很乖的一个人。并且不被世间诱惑的人，很单纯的一个人，这个人看了就像佛一样。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发心修，真的人家人见人喜啊，是吧？你不要搞得天天跟人家搞是非、搞烦恼、搞痛苦、搞纠结的。这样的修行，你看十方菩萨一现前，大阿弥陀佛一现前，哪有功德比这个功德大呢？是吧？所以要学会寂静，是吧？所以你看。法能转就是大千，人家讲话就是不可思议。你看三转法能与大千，就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转转大法能，所有众生呢都在这里面解脱。那其能本来常清净， 这个轮子啊，这个三转法轮是佛陀转的这法轮，十方诸佛都要转这个法轮，这个法轮呢是由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它本来清净的，知道吧？正道这个法轮，这三转法轮就是清净的，本来常清净，也就是说苦轮它就是这个轮就是觉性，是吧？就是说这个机就是空，是吧？就是那说这个灭就是涅槃，是吧？这个道就是现前一念正觉心，是吧？这一念的话正觉啊，你说这个四转法，这四转法轮是本来常清净的啊，所以天人得道以此为证，是吧？就是此为证，就是天人呢、啊，天人修道啊，以此为证啊。这上面是讲天人啊，天和人，就是不管是天上还是人道啊，以得道啊，以此就是以此为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像学佛啊，就刚刚学佛，从这里日进去啊，那三宝遇事现世间，就是说你修这个的时候，就三宝现前。佛陀讲法第一个说苦集灭道的时候，第一个是哪几个人说的？五个人是吧？五比丘。啊，那这五比丘叫僧宝，我这个四转法轮这个叫法宝，佛叫佛宝。那说今为有这个人，有这个出家人在修和这个佛，所以你看三宝就出来了。因为只有佛只有法，没有人修，那就没有僧宝了，记得。所以佛陀有佛宝有法宝，没有僧宝，因为在末法时代尊生都不修，就等于没有僧宝，只有佛宝没法，叫二宝，是吧？就是，所以我们一个长老不是讲吗？就是说现在啊，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在修二宝啊，没有三宝，只有二宝。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个世界，这个三转法轮才叫僧宝，才叫。所以我们出家第一步的话，修行叫修苦集灭道三转法轮，是吧？所以首先要明了，首先明了，所有苦，所有苦。他说这样的机都是空的，苦就转成乐，知道吧？就了解自信啊，灭就是涅槃，一切法不能涅槃，在前面如果你意会到了涅槃妙心了，然后这一念叫正见，正知正见，就常清净，三宝遇事出世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下成佛以后啊，他悟道的法是深深不可思议啊！但是呢，啊，他在菩提树下打坐七天，是吧？啊，知道三宝树的功德啊，静坐七天啊，思维佛法的这个实相啊，他是内心里面无限的喜悦，是吧？然后又站出来看着这个大树，是吧？看了七天啊，感受到这个树啊，为天下苍生啊带来了这个三宝的功德，所以这个树啊对天下众生的功德很大。所以我们讲啊，到印度看佛陀的八大处啊，八个地方，就是说其中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地方，就是出生的地方、苦行的地方、成道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成道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树就盯着看了七天。此树此恩难得，他就感觉这个书是一起尊生的恩，他是这样的念的，知道？然后呢，又出来走七天，就是进行七天。他说，因为他受天人串请嘛，要他去弘法了，本来就进入涅槃的，所以天人串他啊，不要忘记了当时来到娑婆世界的初心啊，你应该去弘法。那释迦牟尼说这么深深妙道，那尊生怎么接受啊？就尊生接受不了呢，他就在思维七天，思维七天干什么呢？就思维尊生怎么样的才能够接受佛法。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行波州也是行了七天的，就是说你们行波州的老祖宗应该是佛陀，我告诉你，就是行波州，因为佛陀行波州就行了七天，一直在进行七天啊，思维佛法 视为怎么样的让众生解脱，就视为七天。视为了七天以后呢，你看他在三期嘛，四期五期嘛，就说这个后来在这个跟天人说法，放光灯地啊，然后天人来过来，然后这个到了第五个期是又站在远远的地方又做了七天，就是站在这个树离远一点了。后来又到了个往外面走一个花园里面，叫波斯离人啊，有70多个什么居士来皈依，皈依的当时没有僧宝，只有佛法宝，就皈依佛皈依法，他没有皈依僧，因为那是没有僧宝。释迦牟尼佛的思维啊，他所有的诸佛都有三宝啊，就是还缺少僧宝，他就思维哪个因缘成熟，第一五个比丘，当时跟他一起修普贤的这个五个比丘，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没升到之前放弃苦行嘛，所以这五个比丘看释迦牟尼放弃苦行，因为太子已经堕落了，他后来那五个人全部走了到了恒河去了，在恒河那边打坐。然后佛陀就他因为他看到底下那船的一个妖妇在划船在唱歌，那是天人派来的，就唱给释迦牟尼佛听。他修行呢不应该太苦了，就像那个琴师一样，离得太紧远一段，就是说你太深弹不出妙音，太紧它容易断掉，所以呢不能太苦也不能太乐，应该尊道。他听到这歌以后呢，他马上感觉到诶，这句话好有道理，就他因为释迦牟尼佛放弃苦行，因为吃一麻一墨身体非常非常的瘦啊。后来到了恒河离长河啊，印度一个那个离长河，那长河释迦牟尼的窟行那个山下就下来以后，这长河便洗澡，把那个身上的7年苦恨的那个灰尘呢一次性把它洗掉了。他一洗的时候就晕倒了，知道吗？晕倒了，因为他从来没洗过澡的。晕倒以后呢，哎，正好来了一个木鱼，就是天人派过来的一个木鱼，然后呢木鱼呢就用嘴巴撬开，用那个奶鱼奶呀，就是那个鱼或者那个叫什么羊奶灌给释迦牟尼佛吃，然后回家去养了几天，然后释迦牟尼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呢，他说活过来以后他修道的心还没有断了，然后呢他就下到恒河边去，后来把那个钵丢在恒河里面。如果要往上面走，就证明我这次修道能成功，如果是顺流而下，那我就放弃修道了。所以他把那钵往水里一放，结果那个钵往上流，水不能往下来，往上流，他就充满了信心。所以看得出来，就很多人修行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鼓励，知道吧？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修行，他也靠这个鼓励。你看，拿钵跟水里往上流，那证明我这次过去可以修道。如果往下流的话，我可能就放弃道了，放弃修行了。结果释迦牟尼佛又顺长河过了这个河。过了火以后，在菩提树下找了一个地方，找了一些吉祥草铺在地下就打坐啊。他打坐的时候就发愿，因为那个时候法愿呢不像对人法愿，他对着大地法愿，就是把手啊摸着大地，就是手指摸大地啊，就是他坐在那个地方用手按住大地，请大地给我做证明，如果假设我不成道，誓不起此坐，就是这样的。然后七天以后他坐在那个地方，他是不像我们坐的瞎坐，你知道吗？他的坐是思维的，他往内在的思维到极尽的时候，哎，他从这个无常啊缘起修修修，一直一下子全部修通了，一直到成佛，这中间都是过了。他并不是说一下子成佛，他是瞬间的，其实，哎，就像我们华严经的境界一样啊，就存到他看作那个月亮嘛，看到回来，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多少？是初八嘛，是吧？少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存到那个时候毛毛月亮嘛，然后在这个恒河那河里水嘛，然后看了个月亮嘛，然后忽然悟道，是吧？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在悟道之前还出现很多魔王在干扰他，是吧？ 啊，魔语，三个魔语干扰他，魔王就知道他马上就要成道了，魔王也着急了，然后派三个魔语来干扰他，结果都被一一被降服了。然后这个魔王又派出魔兵来干扰他，结果呢全部降服了。最后呢这个魔王都皈依了，魔语也皈依了，变成佛的大护法。后来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啊从无上证据。这都是啊这个转发的一个过程啊，跟我们，所以我们贪了一层道，就带来了我们今天在学习佛法。所以佛恩难报啊，就这样，所以要感受到佛陀来之不易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
此以报身，
同
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